第一次开始讲网络商机，大概有将近快要
袁敏老师。
但是我能够讲的就是
网络商机。
成长历史正好是跟上整个台湾的资讯工业发展史，我从电波图的时代就开始转变了。但是我更需要感谢两位我们的先进，一位就是我们在场的杨博士，请各位给他一点掌声。除了杨博士以外，我也要感谢 Dance Break， 虽然他不在现场，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些 Dance Break 的一个掌声。因为在五年前也是这样子一个领导人大会会后， Dance Break 办了一个特训，他第一次把美安的整个的愿景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剖析。而杨博士，我的英文很烂，但是杨博士在场做了非常流畅而且非常清楚的翻译，让我完全了解到这家公司根本就是一家网络公司，未来它即将成为网络通路之王。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任何的挫折能够困扰我，再也没有任何的负面力量能够打击我，因为我非常清楚我知道我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好，所以我能够分享这个主题，我个人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美安需要大量的网络商机，但是我们在看网络商机之前，我们要先来看看我们的现况。我们的现状，各位都知道，现在许多的国家真的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不只是台湾的问题哦，许多的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可是各位，你知道凶手是谁吗？知道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我认为，当然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凶手是它 ，Internet 网际网络。为什么我说是 Internet 的网际网络呢？因为全球地球村化，网络使得整个全球村进入地球进入一个地球村了。可是这样子一个很多的中小企业，传统的中小企业，它根本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全球化的竞争，没有办法跟其他企业抗衡，所以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中产阶级日益式微，进入所谓的N型化社会，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其实就是有人提供商品跟服务，那么有人付出一定的价格去取得这样的商品跟服务。可是在提供者跟取得者的中间有一个很复杂的流程跟很复杂的架构，这样一个复杂的流程跟架构，它也伴随着非常多的创业的机会跟工作的机会。可是网络使得这个流程简化了，商品的流通的过程被简化了，使得许多传统的创业机会跟工作机会都消失了。各位，消失的东西会不会再回来？不要缅怀过去，消失的东西要再回来非常不容易的。但是网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网络虽然是这样子的一个杀手，可是它可以提供新的机会，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缅怀过去，我们应该在新的市场里面寻找新的机会，并且掌握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现况之下，我们能够做怎么样的应对措施呢？我个人认为最佳的解决方案呢是什么？我们面对是全球的竞争化，面对是网络世界的挑战，所以最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我们要具备大型跨国企业的竞争规模，你才有办法跟大企业去做抗衡跟竞争。同时我们必须要掌握新兴网络通路的市场。当你具备以上这两个特点的时候，你才能在未来的一个 Internet 的网络时代里面一决高下，一决胜负。可是所以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只是为他工作，你永远得需要工作，而且当你没有工作能力的时候，你再不再拥有他的好处。所以最棒的是，你不是为他工作，而是与他合作。但谁能够提供这样的机会？哪一个大企业，哪一个这样的跨国性的大企业能够做这样的 Internet 的生意，并且跟我们是以合作的姿态，而不是我为他工作呢？当然就是我们的 Manshop.com。 我个人认为 Manshop.com 其实是一个网络购物的便利商店。这样一个网络购物便利商店，我们每一个人开一个网络购物便利商店之后，我只是服务我身边十几二十个亲朋好友。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不是只开一家网络购物便利商店，我们是经营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加盟连锁系统。我们的角色就像高清月，所以当你认为我现在到底应该做什么时候，你只要想，如果你是高清月，你怎么样去构建你的 7-11 的行销通路？如果你是高清月，你该怎么做？同样的，在你美安销当这个生意里面，你也这样的一个角度思维，在拓展你的网络行销通路，拓展你的网络购物便利商店。 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网络购物便利商店这样的加盟连锁系统，我们成为一个系统的拥有者跟得益者。而最重要的是，它其实是有成本非常低的微型创业。好，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用更具精确的文字来说明这个生意需要达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业。我给它三个定义。第一个，它是充分运用网络平台的特色及优势，真的是充分的运用，而且它已超越加盟连锁的系统架构。我们常讲超连锁，超连锁，当然就是超越了加盟连锁，比加盟连锁更好的系统架构，发展全面性的全球消费通路的生意。全球这两个字是我今年才加上去的，因为自从我们的 Global Shop 刚刚推出之后，我们市场就已经是整个全球化，所以未来我们发展是全球的网络通路市场。在这三点当中，三个最重要的关键字：网络、加盟连锁、消费通路。这三个就像三足鼎立一样，是我们在讲解这个生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好，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还是太复杂了，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大家都知道 Google 吧？现在没有用过 Google 的人大概少之又少了哦，等下进入博物馆了。每个人都知道 Google 很好用，我只要有任何的问题，我就请教 Google 大神，他帮我们找所有的网络资料。但是现在网络购物越来越蓬勃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网站能够帮我们找到所有我网上要买的东西。我们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事实上，我们要扮演的就是一个网络购物版的 Google。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网络购物版的 Google， 让所有想要买东西、想要在网上购物的人，他只要打一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所有他想要买的东西。同时，我们提供现金回馈给他，而且让他一个很方便、很便利的界面，可以找到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不管柴米油盐酱醋茶、食衣住行、生活娱乐，所有你生活上需要的东西都包含在我们的通路里面，包含在我们伙伴商店的架构里面。各位，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跨国性的一个全球的一个通路生意，但是却跟我们小小个人消费有很大的关系。它让我们过去花钱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一个赚钱的事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费，从来都没停过。只要有人消费，就有人赚钱，但通常赚钱的那一个都不是我们，我们都是让营业额不断扩张，让市场不断扩大，但我们都不是赚钱的那个，都是帮助别人赚钱。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这所有的相关企业都是企业企业集团。如果你把它换成远东集团，那中间的可能更多了。不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美安 shop.com 在整个的通路模式流程当中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跟革命性的改变。这里有三种行销通路模式，最上面的这一种是实体通路里面最便宜的大卖场，但它仍然成本是相当的高。中间的这个网络购物，它的成本比较低了，但是不管它成本高低，它都有一个最重要的没有办法改变的关键，就是赚钱永远是少数人，这些少数的出资创业者。而我们所拥有的两个优势，不只是网络通路的成本降低，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网络购物便利商店非常公平的 MVCE 的制度，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创业者，每个人都成为利润的拥有者。所以我们创新的让整个的通路变成一个互利共享的网络购物平台。很多人把美安误解为团购的概念，不是，我们不是团购，团购事实上只是牺牲厂商的短期的利益，然后能够让消费者得到短期的利益。我们是一个互利共享的网络购物平台，在这个互利共享的网络购物平台里面，没有任何人是输家，每一个人都是获利者，每个人都各取所需。这里有几个角色，我们的伙伴商店，还有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网络购物便利商店的店长，我们的经销商，以及美安 shop.com 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创建者、拥有者，这四个角色每一个人都各取所需，互利共享。也就是说，在制造、提供服务跟付出一定的价格取得商品之间，所有的通路的利润是大家共同来分享。过去只有少数创建这个通路的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利益，但是现在我们的概念是互利共享，大家都能够公平地得到这样的好处。这四个角色分别是伙伴商店，伙伴商店还有的是什么？就是要生意 好，客源大增，业绩更好，就给他更多的业绩，更多的顾客。消费者要的是什么？就是便宜，价格上的优惠，客户会给他一次性的超高比例的现金回馈。经营者要什么？经营者就是想要赚钱，只是过去我们赚的是工作的收入，事务型的工作的收入，或者是业务性的收入，拼得要死，每天都归零。或者是看你的业绩各方面的，看你的能力，看你的专业程度，但是都是有过才有钱，没有过就没有钱的。而头一次，我们可以跟两小大共同的合作，构建网络行销的通路，透过每个人不断的消费，一点一滴的获得，持续不断进来的永续收入，这是最好的收入解决方案。而美元虾刚刚为什么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利润跟我们互利共享、共同分享呢？因为网络购物的商机非常非常的庞大，即使它跟我们互利共享，它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利润。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关键，我经常会问我的伙伴一个问题：美元公司做了很多，虾刚刚也是他买下来的，所有的伙伴商店都是他签的，商店的代理都是他处理的。所有的各国的分公司都是他建立的，美元公司做了这么多，那么我们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跟我们合作？为什么他非得要跟我们合作？一定有一件事情是他自己做不到的。他既然做这么多，他通通自己做就好了。一定有一件事情他自己做不到，必须非得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所以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就是建立一个具有很高的忠诚度的网络行销通路。这一点是美元公司自己做不到的。美安加上 shop.com， 我们解决了所有网络公司最大的障碍。所以你知道网络公司最大的障碍在哪里吗？顾客的忠诚度。在网络购物的世界里面，没有忠诚度可言，这里便宜这里买，那里便宜那里去，甚至是网络平台的使用者也没有忠诚度。早期是雅虎称霸，后来 Google 把雅虎干掉了，现在 Google 又面临非常多的挑战，Facebook 又面临新兴的后起之秀和 Line 啊、WeChat 的这些的挑战，所以每隔5到10年，网络世界就会改朝换代。而我们这样一个架构，建立了一个具有很高的忠诚度的网络行销通路，所以我们会被市场给淘汰，因为所有人都是利益共同体，所有人都是一个互利共享的概念，在这个平台里面共同的得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具有很高的忠诚度的网络行销通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产生什么样的效益？一个最简单、最典型的效益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卖，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在这个架构平台里面的利益共同体，所以我所有的人生的消费都可以在我的通路里面完成，我的通路变成什么都可以卖了。从我们自己的独家代理的产品开始，跨入了伙伴商店的领域，目前光是台湾就超过2000多家的伙伴商店。我们十几种的独家代理的品牌，数百种的产品，而且不仅仅这两个，我们甚至跨入了金融业。各位，很多公司跟我一样所谓的联名卡，但是它的联名卡就只是联名卡，但是我们的联名卡是一张会帮你赚钱的联名卡，你可以透过别人刷卡的消费来获利。这仿佛就已经开始让我们一脚跨入了金融业的领域了。你可以让人家在刷卡的时候也能够替你带来财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等于撒下了天罗地网，一点一滴的把我们所有的消费利润把它争取回来。它几乎囊括所有的消费层面，只要你愿意，它可以帮你的消费利润合理的争取回来。只要你愿意，它可以让你从弱势的消费者有机会能够变成强势的经营者。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跟美安同样的是一个互利共享的一个共同。我们刚刚所讲的都是网络行销，但我们不只是做网络行销，我们现在开始做行动商务了。我们在美国，手机直接可以接上刷卡机，你所有的消费直接可以刷卡付款的。我相信这一天要来到台湾，也不会需要太久的时间。只要我们相关的法令通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现在的手机就有许许多多的功能，不断的在增加当中。我们已经跨足了一个行动商务，而且不止行动商务，我们还进入了什么？我们还进入了社群商务。 这个社群账户可以让我们 Facebook 的好朋友，他直接就在我的涂鸦墙消费了。当我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生活上的消费需求的时候，我可以从我的卖场里面两三百万种的商品里面提供给他所需要的几种，让他参考之后，直接在 Facebook 里面下单购买。不只是我们的独家代理产品，包括我们所有伙伴商店的商品，只要在我们资料库里面的这两三百万种的商品，都可以推荐给我们的朋友用 Shopbox 的方式直接去购买，完全不用离开 Facebook。而且，各位，不只是这样。从我刚刚以上所讲的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意识到，事实上，美亚沙发棒这个生意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它是三项东西的综合。第一个就是沃尔玛全球最大的百货零售业，但我们不只是一个百货零售业，我们还跨足了网络，所以我们又加上全球最大的 Amazon.com 这样的一个网络购物平台，而且我们是用网络购物便利商店加盟连锁的形式在经营，所以我们等于是网络通路、实体通路，然后便利商店这样的一个加盟连锁的概念的综合体，这才等于 Amazon.com。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我们加上了人的力量，因为我们加上了人的忠诚度。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符合现在的社群媒体的发展，加入了 social media 这样的一个推力。所以当加入人的力量，再加入网络的便利性，再加上什么都卖的一个庞大的市场，再加上加盟连锁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庞大的利益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很难想象的。但是各位，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以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建立的。但是非常感谢美亚公司，它在草创之初，在整个的十几二十年来的发展的历程，克服了不断的困难、挫折跟挑战，建立了一个很难被超越的商业模式。为什么我说这个商业模式很难被超越？以下我会一一的来跟各位说明。这就是我当年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愿景，我当然没有办法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各位分析，但是我会把我看到的东西以最精简的方式让各位来了解。在这个愿景图里面，我当年看到了美岸整个发展的历程，我知道它未来终究会成为一个网络的通路之王，但是有三个关键的日期，我请各位来回想一下，在这三年，在这三个关键的时期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1992年是美岸比较快刚创立，2001年我们开始做伙伴商店的整合，2010年我们并购了需要快刚。在这三个关键的时间点当中，我们把它区分成两个时段，前面就大约9年、10年左右的时段，我们是一个革新的传销期。在这个时期，我们跟一般的传销公司就已经截然不同了，因为我们一开始采取的产品代理的策略，还有我们的 MPCP 制度，它本身就不是一个业务行销型的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通路型利润共享的一个通路型的制度。这样一个通路型的制度，再加上产品代理本身就适合发展通路的概念，所以在这样一个9年的过程当中，它建立了一个革新的传销系。这个时候，它建立了一个非常高的人际网络忠诚度的平台。在这个人际网络忠诚度的平台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开始要发展网络行销通路。所以，2001年我们开始整合了伙伴商店。整合了伙伴商店之后，到2010年 Shop.com 并购了之后，就等于所有的架构都已经完成了。可是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难以被超越的商业模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间点，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公元2000年，大家应该对这个日期不陌生吧？稍微有一点点年纪的人，应该对这个时候都有一点印象。公元2000年，网络泡沫化。我们2001年开始做伙伴商店的策略整合，请各位你猜猜看，美安公司有没有可能是在网络泡沫化之后才开始做伙伴商店的规划的？ 应该不会，他应该是之前就开始做规划了。可是当你之前开始做规划的时候，规划到一半突然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网络泡沫化的事件，请问你到底是要做还是不要做？我们非常感谢 JR 的胆识跟他卓越的远见，在这个时候他仍然看好网络通路的一个市场商机跟潜力，所以他们规划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等一下我会做进一步的说明。这个独特的方式其实是当年伙伴商店这样的一个策略概念，其实当年不得不然的产物。所以你回想一下，在公元2000年网络泡沫化，2001年我们要开始做伙伴商店整合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要跟人家合作，虽然会有一大群忠诚度很高的优惠顾客，然后开始要在你的网站跟你合作买东西哦，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让你负担任何的成本跟风险，请问你愿不愿意？绝大多数的厂商是不敢的、不愿意的，他们都被网络泡沫化给吓到了，是没有任何的厂商愿意。所以当你在不得不然的情况之下，我们只好采取近似不平等条约这样的方式。你跟我合作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跟我合作也不用任何的成本，没有生意成交之前你几乎是没有风险的、当一旦有生意成交的时候，回馈利润比例多高你自己决定都可以。哇，史无前例，没有通路商能够以这么低的姿态去跟所有的厂商合作的。当年在不得不然的情况之下，我们却走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一个路线，待会儿跟各位做说明。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策略，让我们不小心建立一个难以被超越的商业模式。而当整个版图架构都完成了之后，人际网络的架构完成了，一个具有很高忠诚度的人际网络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把网际网络的所有的工具跟系统也齐备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面临的是几十年的黄金起飞期，各位，不是只有几年，而是几十年，请你迎接未来的几十年的美安的黄金起飞期，这才只是刚刚开始而已。大部分的公司碰到一些机会，当机会是过去了之后，它就会往下坠。但是因为我们是通路行销商，所以我们只要增加客户的购买量，我们只要更换我们的产品的类别，符合顾客的需求，即使没有这么高的成长，那能够维持一定的成长。我刚刚说，我们用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不小心的走出了一条很独特的成功之路，但是其实是有一些端倪可循的。各位看到这些非常知名的网络公司，各位都不陌生。您知道他们成功的共同的模式是什么吗？四个字：免费服务。当然，其中有一家公司，有你们会讲，哎，无名小站不是挂了吗？不是已经 close 了吗？那就是因为他没有人际网络的忠诚度啦。我相信，如果他有人际网络的忠诚度，他也不会走上今天这一步。所以，免费服务是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我们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概念，也相通，当然不能说完全相同，但是完全相通的策略。我们也提供免费服务，但是我们免费服务提供给谁？我们先提供给合作厂商，没有任何的成本，跟我合作，当你有挣到钱，再把利润分享给我，你要分享多少，你自己决定。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整合了大量的伙伴商店，我们超过10年的时间，整合全球超过8000多家的伙伴商店。当我们整合了这一庞大伙伴商店的规模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提供比免费服务更好的现金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架构。而在这个策略里面，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成功的整合供应端跟消费端这两端。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倚天屠龙记，任何人拿到了一把，都能够号令天下。不管你是供应整合的供应端，或者是你能够整合消费端，事实上都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商机。但是我们却整合了这两端。可是，在我们整合这两端的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其实是很不容易建立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的商店不够多的时候，消费者不够多的时候，你商店不够多，消费者会愿意进去吗？不愿意。消费者不够多，厂商会愿意进来吗？更不愿意。所以我们一开始会在负向的循环里面，因为消费者不够多，厂商也不够多，所以这个通路的规模始终没有办法运转起来。可是美安公司，因为我们透过互利共享的策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近似免 慢慢稳步增加，稳步增加，终于有一天我们突破了这个临界点，开始进入什么？开始进入我看商店很多的消费者会愿意进来消费，会愿意的。那么同时消费者也变多了，消费者变多了，厂商想不想进来？想。他开始从负向循环进入了一个正向循环，这个正向循环非常强大的力量。我们中间提供这样的网络购物的销单和网络购物平台，其他公司从过去早期跟 Google 合作，后来又跟微软合作，现在把销单整个并购下来，就是不断的提升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购物平台的效率跟效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被超越，因为它在整个建立的过程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那是因为我们的策略正确，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产品代理的策略，呼应共享的这样一个稳定的永续收入、通路型收入的 MPCP 架构的一个 BV 的平台。在这个 BV 平台之后，我们开始整合了伙伴商店。可是，一开始伙伴商店都小小的，没有很大的规模，大的厂商都不愿意理我们。如果稍微资深一点的伙伴，应该都能够体会那个时期，哇，我们伙伴商店真的是。数量不多，又是一间不是很知名的小公司，可是慢慢的，随着我们客户越来越大，知名的伙伴商店进来了，而且伙伴商店也越来越多，甚至连信用卡公司都进来。如果你的客户够大，信用卡公司它只剩3%的手续费，它根本连理都能懒得理。但信用卡公司愿意跟我们合作，就代表我们的客户已经进入相当大的规模，这就是 IBB 的系统。在 IBB 的系统，绝对不是我们的最后。这样说，未来我们的一家店所有的奖金计算起来是50万的美金哦，所以我们一定还有其他的部分在里面的。过去很多人会期待，将来是不是有电子广告的 A 和的 AV 电子广告商这样的利润，没有错。但是你不用等 AVV， 我相信 AVV 不会出来的，因为与我们的架构，如果让每一个人的网站开始去点广告，你就能够。更多的广告的点数的话，那么许多的广告应该都是假的。那么对于厂商而言，这样子无专付出的没有效益的广告费，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美安是一个互利共享的平台，所以现在最好的方式、最好的策略是所有人一起计算，只要符合一定的标准，能够共同计算，这就是我们的 IBB 广告红利计划。所以当你参与 IBB 广告红利计划的时候，你就可以分享到电子商务广告所带来的这样的利润。美安最强的就是这个商业模式，它非常难以被超越、难以取代。甚至将来有任何的商机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这样一个商业模式，能够获取一个更大的利益。这，在这个网站里面，很多人都知道这是 Alexa，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公信力的一个网站流量排名的公司。这是早期我们在刚开始。突破100元的那个阶段，我把它的历史记录把它留下来。所以，如果这是一张股票的线图，你觉得这一家公司的股票能不能买？哇，买呀！有多少买多少啊！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哇，已经涨很高了，不要追高。对，不要搞错哦，这才刚刚开始而已，真的才刚刚开始而已。我们未来绝对会不断的突破。我们现在大约在 Alexa 里面的排名是大约20名左右。但是，当我们网站开始在改版，我们有新的利益武器推出，甚至更多国外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架构都不断的进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流量会在不断的提升，进入前10名，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来看的是，美安Shop.com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市场了。你要说网络无国界，没有错。我们的生意美安Shop.com也没有国界的。从今年开始，我们推出了合伙的计划，甚至做亚太一体化的一个合并。这个亚太一体化的合并，各位一定要扭转你的观念、你的思维。我们的市场已经不止在台湾了，整个的亚洲都是我们的市场。从今天开始，从今年的8月17号开始，你推荐的一个香港的伙伴，未来也推荐一个新加坡。甚至2015年，中国大陆的成交市场全面开放。将来你推荐一个中国大陆的同胞的时候，你所有的点数是完全无限代理机的。他就跟你推荐一个住在高雄的朋友，住在台北的北投区的朋友，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的市场已经不止 多个国家，所以记住，你的市场不只在台湾，不只在亚洲，你的市场应该在全球、全世界。我认为这个 EMP 跟德国的计划，事实上是从台湾的成功经验里面开始去做复制。过去台湾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一开门就从20楼抬到1楼，甚至吸引到、惊动到警察来关切，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在我们开始启动这个市场之前，已经有非常多的优惠顾客在使用美亚的产品，并且喜爱美亚的产品。我们就是运用这样的一个策略，能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更多的国家去，让更多国家的人爱上我们的产品之后，再开始在这个国家里面引到美亚 shop.com 的 BV 跟 IBV 的相关的一个市场。所以各位，我认为这个生意事实上它是一场消费通路的革命，它同时也伴随着一个创业模式的革命。如果它今天仅仅只是消费通路的革命，那就是除了 PC 到雅虎奇摩 Amazon.com 之外，我不过就是多了一个 TW.com 的一个败家的地方而已啊，那没什么了不起。最重要的是它伴随着一个创业模式的革命。什么样的革命？它让创业变成只是一种选择，没有任何的门槛，没有资金的门槛，没有业务的门槛，没有人脉需求的门槛。各位，当所有的门槛都消失的时候，创业变成只是一种选择，只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各位，我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还有一个门槛，资金的门槛、业务的门槛、人脉需求的门槛，所有的门槛都降到最低了。唯一的门槛在哪里？你有没有让过去的观念、错误的观念给限制了你、误导了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开放的一个心胸跟心灵，开始去面对自己也有机会获得有序收入，自己也有机会成为一个创业者，而不需要是永远替别人工作的？我认为你还需要搭上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大的价值所在就是在有序收入。有序收入是通往经济自由最佳的捷径。如果你没有经济自由，你就没有了所有的自由。过去的几百年的祖先替我们争取来政治上的自由、人权上的自由，但是如果你没有经济上的自由，你仍然没有真正的经济自由。你顶多只能去投票，除了那个投票的时间之外，你还是不断的必须要去上班工作。各位，你知道吗？上班工作就像是轮回一样，你只是这个公司换过那个公司，那个公司换过那个公司，也不断的在换，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佳的方案就是有序收入。我们每一个人对收入的需求高低不一定。对于一个22K 的年轻人来讲，他只要每个月一次47500，就很棒了耶。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他从此不用再替别人工作了，他永远可以当自己的主人。哎，有一些目前收入还不错的，他觉得47500不够，我可能要10-20万，没关系，你只要打下专业经理及搬家店一家店就可以了。有些人，你可能像我一样，也可能需要50-60万，那你们就打下2家店、3家店就可以了。你需要100-100万，你就成为我们的副总裁级的经销商，每个人的收入水平完全看你自己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有选择的机会，你有机会把人生的自主权给拿回来。最后我要用这张图表来跟大家分享，我非常喜欢这张图，因为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它也能够在这张图表里面完全表达出来我们这个商业机会它所代表的意涵。我们一手可以掌握全球所有的3C产品，它不管在消费、不管在资讯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效益，我们可以一手掌握，而且透过 social media 在当中的一个串联展现出来的威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拥有者，而且我们可以掌控的不只是这样一个全球的交易，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全球交易的掌控，我们也等于掌控了自己的人生，我们再次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如果有些人有加我的 LINE，应该会看到，在我的 LINE 后面有一句我自己的介绍，我是网络世界的残条啊，永远不必再替别人工作。 带你来的懂台语的朋友，我今天就没有时间在这里解释什么叫产寮啊。所谓的产寮啊，其实就是拥有非常多的土地的。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产寮啊，在这个时代来得及吗？来不及的，那个机会已经过去了，连你的父亲可能都没有机会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时代，连可能在你阿公的那一代才有机会。但是各位，拥有土地的人，他的效益是可以代代承传。各位，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土地已经被占满了，连那个山上的山坡地，你现在要归隐山林地都有人的，你都没有办法。但是网络世界是新兴的土地，网络世界虽然是虚拟的空间，但是它却有真实的价值。这块土地比较便宜，那块土地比较贵，为什么有些土地比较贵，有些土地比较便宜？关键在人气。人气越高的，它的土地价值就越高。网络上虽然是一个虚拟的空间，但是它却有真实的效益。为什么？因为凝聚了人气。所以，当年把好像30几亿还是60几亿卖给 Microsoft， 是因为过去的一段时间它聚集了人气，它把这块土地把它卖掉了，它马上买断，把这个土地卖掉了。我们透过跟美洋商当中的共同合作，我们永远不会把这个土地卖掉。我跟美洋商当中的公司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攻城略地，我们再有了这样一个忠诚度很高的网络行销通路，我们世世代代不断的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它就像是一个真实的土地的效应。所以各位，你一定要了解，并且一定要深深的相信，这个美洋商当中的网络商机，它关系到不只是你，关系到你未来的后代的